好，今天呢，跟大家继续讲《哥林多后书》。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所一起念的，第二章12到17节。上一次讲的，我讲到跟大家讲的，讲了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交往哈，他本来就是创立这个哥林多教会。但是后来这个教会对他有极大的误会，他们讲误会呢，就是怀疑保罗他使徒的身份，到底这个保罗真的是使徒吗？那我详细的情况不再重复，不过幸好呢，经过保罗多方面的努力，哥林多教会他们悔改了，重新跟保罗和好。哥林多后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写，就是写出来的哈。但是很奇怪，哥林多教会跟保罗和好，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后书给他们。保罗竟然在这一封书信里面呢，首先跟他们讲的就是苦难。本来一个教会跟你好像有一些不太开心的一段时间啊，现在和好，那是不是应该讲一些比较客气的啊？大家都很高兴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保罗，你看哥林多后书一开始，保罗就跟他们讲到关于苦难，当然不是哥林多教会的苦难，乃是他在侍奉的时候。保罗侍奉的时候，他自己遭遇的一切的苦难。那为什么保罗又跟哥林多教会讲他遭遇的苦难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曾经有人对他有极大的怀疑，这个怀疑就是，他们当然听到保罗以前怎么样逼迫教会，后来悔改，到处传道。但是这个人到处传道，又到处遇上各样的困难，遇上各样的患难。这个保罗真的有神同在吗？一个蒙神拣选，蒙神使用的使徒，好像不应该有那么多不好的遭遇，甚至是苦难。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可能也有同样的想法，我们信了主，是不是我们应该在每一方面都蒙主赐福？那所谓赐福，就是在生活上，我们就是路路心通，事事如意哈，各方面都应该是一帆风顺的。那如果是好像到处都遇到困难，所以。难怪很多时候呢，基督徒遇上困难的时候都在问神啊，你在哪里？或者是神啊，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你要这样的对待我，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好像意思就是出现苦难，遇上困难是不应该的，是不是？我有什么不好，神就离开我。保罗基本上呢，就是又回应这样的一个讲法，或者是这样的看法。他遇上一切的困难，对，都是正确的。但就是这些困难，只是所谓患难，却肯定神跟保罗有一个很深切的一个关系。这个就是哥林多教会需要明白的一个真理，我相信也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明白的真理。那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常常听到信徒，事实上也同样会遇上种种不同的困难，甚至有一些非常非常不容易面对的打击。我认识弟兄姐妹的当中，同样都会遇上 不治之症啊，重病，也同样会失业，同样会出现家庭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感情的问题。那我们可能在问，难道我们在哪一方面我们得罪神，神在刑罚我吗？一般来说，我们当面对困难、面对苦难的时候，很容易有这样的想法从我们的里面走出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把事情看得太肤浅了。所以保罗在第二章12-17节，我觉得他在引导我们深入认识这方面的真理。他也觉得这个就是哥林多教会需要从保罗的经历的当中来明白这个不容易明白的真理。我们看12-13节，好，往下哈，对，12-13节，保罗说：“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洛亚，主也给我开了门。”那这一句呢，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上一次讲到保罗当时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是在以弗所啊，所以请往下啊，我有一个地图，往下的一个地图啊，对，你看到以弗所，保罗在以弗所写信给哥伦多，就是隔了一个海的这个哥伦多的教会啊。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跟哥伦多教会还没有和好，他多次的努力，甚至他亲自到过这个哥伦多都没有用，所以他再回到以弗所的时候呢，他就写了一封所谓超辞严厉的一封信，就托提多把信带到哥伦多教会。之后呢，你就看到他就去了特洛亚，就是在以弗所北边的一个城市。他去了特洛亚，12节，再往下哈，12节往下，对，你看到吗？我也看在旁边有一些字，就是提到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洛亚，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样的，他写了那封信，他没有再待在以弗所，他就去了这个特洛亚。那按照12节，保罗去特洛亚呢，是为了基督的福音，意思就是说要在特洛亚好好的来传福音。但是保罗也提到主也给我开了门，那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提到主开了门呢，意思都是说当地的人对福音有很好的反应。所以保罗好像他在特洛亚啊有蛮好的效果啊，好像主为他开了门。但是保罗似乎还是一直在想另外一件事情。本来在特洛亚主为他开门，那当地的人对福音有很好的反应，保罗应该在特洛亚多花一点时间啊。但是他心里面一直在思念一件事情，就是他所写的那封信到了哥伦多教会以后他们会怎么样反应。他一直是心里面很思念哥伦多教会跟他的关系，他多么希望他托提多把信带到哥伦多，那个提多应该回来。本来他们就是讲过，就是我在特洛亚，我希望在那里见到你，我在特洛亚见到你，我希望从你的口中听到哥伦多教会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他的心一直在担心这个事情。结果呢，在十三节， 那时候因为没有遇见兄弟提多，我心里不安。他说就辞别那里的人，我就去了马其顿。保罗就是传的一个非常沉重的信息，他在特罗亚一直在等，一直在等，还是等不到这个提多，他实在担心，所以他的心情很沉重，离开这个特洛亚，到了这个腓立比。你就看到他就是那个红色的箭嘴，就是他到了这个马其顿的腓立比。那保罗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记载这件事情？四福十三节只是让我们看到保罗离开这个特洛亚到腓立比的时候非常不开心，非常担心，心情很沉重。不过如果你现在看十四节的时候呢，这段经文你就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保罗。他忽然间跟我们提一件事情，跟十三节的他沉重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你看十三节啊，十四节，他在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一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保罗一开始就说感谢神，不要忘记十三节。他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但是没有想到十四节他说感谢神，然后呢他记载的是当时一个所谓打一个军队打胜仗，那个军队凯旋回来的情况。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当军队打完胜仗凯旋进入这个城的时候呢，满街满道都满了欢迎的人群，非常热闹。我如果是我们中国人就是一定是大放鞭炮。但是保罗时代的罗马人呢，他们没有鞭炮，他们只是烧一些香料，所以呢街道到处除了欢呼的人群呢，空气是弥漫着这个馨香的气味。那个时候率领军队的统帅就带领，就是头一个进入这个城市，他多半就是站在一部有四匹白马的蜡烛的马车，非常威风的进入到这个城市。然后呢两旁的群众就高呼他的名字，所以可以想象那个情景是多么的光荣。然后呢随着他的马车的在他的后边的也许还有其他的将领，然后随着的就是他们掳回来的战俘跟战利品。按照罗马人的习俗呢，这些战俘就是打仗掳回来的，到达这个巡游的终点的时候呢，就会给杀掉，作为一个献祭，献给他们的神灵，来庆祝他们的在这个战争当中的胜利。那很明显，保罗想到的就是这样，罗马军队凯旋进城的一个情景。十四节他用上率领跟夸胜，这是词句呢，我们可以说保罗要讲的事实上不是罗马军队凯旋入城的情况，他讲的是基督凯旋夸胜的这个情况，也包括我们只是在基督里能够同样夸胜的情况。所以大前提 是一个凯旋的胜利，非常高兴的情景。所以这个是不是跟十三节保罗讲到他在特罗亚那个沉重的心情很不一样？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要问弟兄姐妹，如果保罗说我们也在基督凯旋的队伍当中，那么我们到底是基督的将领还是基督的苦虏？ The slave, which one? 我们是在队伍的前面领受荣耀，还是在后面像这些 slave, 这些苦虏承受受辱？保罗的意思，我们都是，我们在前面也在后边，我们与基督同享得胜的这个荣耀，但是呢，我们也同样是基督的苦虏， The slave of Christ。 如果我给大家看这个新普及译本，往下啊一个，在啊可以啊再往下，哦对对对了，在这里有两个不同的译本。新译本呢，感谢神，他常常在基督里使我们这些做苦虏的列在凯旋的队伍当中，你看到吗？又接着我们在各地散播香气，啊，所以我们可以是得胜的这些将领，但是也同样我们是基督的苦虏， The slave of Christ。另外新普及译本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坦白说，这个往下如果我们继续要解释十五到十七节呢，请到下一章哈，对，十五到十七节的话，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者是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整段经文从十五到十七节，老师讲都不容易解释，所以呢，下面我的重点不是跟大家就是一节一节的来解释，乃是跟大家分享我个人对这一段经文的我自己对个人的一个解读哈，希望可以帮助我们稍微了解保罗的意思。首先保罗提到这个凯旋的队伍，前面的将领跟后面的这些苦虏，我觉得也同样是人生最可以说是最具相对性的不同的阶段，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是极好的，也可以是极可怕的，可以是有些时候是非常让我们高兴，但有些时候也让我们觉得非常低沉的。人生确实有不同的阶段，我们都有机会在某一个阶段我们好像觉得自己是荣耀的将领，好像充满了神的祝福，事业很成功，家庭非常美好，好像我的地位我的名誉我都拿到。当然这样的人生的阶段，我们可以在那么崇高那么好的一个人生阶段，我们可以散发基督的香气，好像你看神多么的祝福我，我觉得好像这样才能够成为见证。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见证会的时候，我们听的都是很好的事情，在很多教会都有这个年终的感恩会，我们在年终感恩都是为一些很好的事情来感恩。但是人生也有作为这个苦虏的这样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的事业完全失败，或者是在感情方面也是非常失意，有些弟兄姐妹 也面对健康方面的极大的问题，身体非常软弱，你真的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前面一片黑暗。就像十五节所说，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就是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保罗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情况，我们同样可以散发基督的香气。我认识一位弟兄，我跟他非常好，认识他几十年。他早年事业非常成功，在加拿大开了一间蛮大规模蛮大的一间公司，电子的公司，甚至是上市，就是可以人家可以买股票等等，非常成功。在中国也有工厂，但是几年前全盆的生意都失败，都垮掉，真的剩下一无所有，甚至他的健康也垮下来，甚至到死亡的边缘。但是他没有放弃，他写了好几本小书，不是很厚的一种，薄薄的，写了好几本的小书，把他的心路历程都记下来，怎么样怎么样，从极高极美好的环境乐到什么都没有，甚至连自己的健康都没有，每天都面对死亡，医生好像也觉得没有方法，但是他知道他的救赎主活着，没有放弃他，所以他写了几本的小书，把他的情况都记录下来，都用这个手机发到他所认识的一些弟兄姐妹朋友的当中。你知道吗？他反倒勉励了无数的弟兄姐妹。这位弟兄在这样的情况同样散发基督的香气，因为我们都有基督的生命，所以无论在极度恶劣还是极美好的环境，我们的元帅仍然可以带领我们夸胜。所以不要太介怀我们的遭遇，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可以散发基督的香气。另外，基督的香气就是基督的福音。保罗为着福音献上他整个生命，一直到死，成为馨香的祭品。信徒传扬基督的福音，就是散发基督的香气。有人借书这个香气，听到这个福音愿意接受，他就得到生命，这个香气就救他活了。相反，很多听到福音的人拒绝了，这个福音就成为死的香气，叫他死，就是在十五节的意思。因为他拒绝了这个让他得到生命的机会，所以他的结局当然就是死亡。这个就是十五、十六节的意思。那最后，我也告诉大家，我很喜欢保罗用“香气”这个词句。香气永远是往外散发的，没有任何的香气是永远聚在，就是聚在一起的。你把一个香料放在房间的中间，过了一段时间，整个房间都充满了香气，是不是？很自然的，基督的生命也一样， 你有基督的生命，你就有基督的香气。你不需要提醒你的朋友家人，嘿，请你们来看我基督的生命，不需要，他们很快就知道，然后他们要决定接受还是拒绝。所以我常常觉得一个教会就是一群信徒，总是如果没有办法带领人信主，教会的人数十几年或者是几十年都没有增加，那么问题大概不是他们不懂得传福音，乃是没有基督的生命，没有基督的香气。我觉得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论我们是一个普通的信徒，是一个传道人，还是宣教士，我们存在唯一的目的就是向这个世界见证耶稣基督，见证他是谁，见证他所成就的救赎。但是呢，不是靠什么方法或者是什么的 program， 乃是散发基督的香气，也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在每天生活当中，借着我们的言行让人认识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保罗在这里跟我们提到他的患难，然后跟我们提到他的遭遇他的历程，让我们不光看得到患难困难这方面的真理，我们作为信徒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怎么样来理解，而且我们永远知道无论在什么的情况，顺境逆境，得到好像得到很好的遭遇，或者是非常困难的遭遇，都不是问题。因为神有些时候带领我们经过好的环境，也很多时候带领我们经过困难的环境。不过我们知道无论是好是不好，从我们来看哈，我们都在神那里得到他的祝福。神借着好的环境，借着不好的环境来建立我们。我觉得不光是个别信徒是如此，教会也同样是如此。所以我们紧紧地靠着主，忠心地来跟随他，侍奉他，见证他。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再一次感谢你，我们常常觉得你不光只是在天上，你实实在在在我们的旁边，也不光只是在我们的旁边，你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存一个非常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感谢主。主啊，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当中，我们多么盼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我们的主，我们也多么盼望我们能够在你的手中被你使用，恳求你带领，继续的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继续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在主的面前恳求你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勉励我们，建立我们，让我们成为主所喜悦的一个，你所喜悦的一个见证。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